八月桂花遍地开，第46集。得到这个消息后，唐春秋雷霆震怒，把严楚汉叫来商量对策。唐春秋说，一，调回军部当副官，老子是绝对不会去的，实在不行了，老子到杜家老楼给霍瘸子当参谋。二，在我离开125团之前，一定要搞一次清算，克扣军饷的、行贿买官的、倒卖军用物资的，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他们想把我撵出125团，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生。严楚汉说，端坐息怒。这件事情还容从长计议。唐春秋说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不能再等了。严楚汉还是坚持，先平静下来再说。严楚汉说，第一，就算你坚持不受军部的副官，可是你想往哪里去呢？真的到窦家老楼？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，国共合作，他们就是想要你，可是大环境不容许啊。第二，你这个身份即使到了杜家老楼也不安全，李统飞他不会放过你的。第三，关于清查，实际上老头子已经有了态度，大敌当前一致对外，内部掌到约束为主，所以清查工作暂缓，抗战胜利再做也不迟。唐春秋鼓着腮帮子，愣了半天，瞪着严楚汉说，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办法了，我老唐就这么任人宰割？严楚汉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团座的事情并不是团座一个人的事情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关系到整个陆安州抗日全局，我很快将情况向老头子报告，必有对策。仅仅过了两天，严楚汉就向唐春秋报告说，老头子亲自出面，侯先觉那里已经搞定了，为了确保陆安州抗日武装的指挥权，用不着多久李统飞就要下台，中央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将由唐春秋担任，而且为了维护其权威，将125团升格为甲种团，另扩一个乙种团的建制。唐春秋快要被这巨大的喜讯冲昏了头脑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反复唠叨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严楚汉说，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不过还有一些工作要做，团座要耐心等待，这段时间不能出岔子。唐春秋两眼放光，盯着严楚汉说，果真如此，请转告老头子，唐某为抗日马革裹尸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说着竟涌出两行热泪。那天谈话结束之后，严楚汉就离开125团了。以后唐春秋才知道，严楚汉此行才是真正的行贿买官，不知道他有何神通，竟然搞到了20000块大洋和100000斤粮食，送往侯先觉的官邸。粮食的来路唐春秋知道，是江淮七支队捐助的，但20000块大洋从何而来，唐春秋没有确实消息，估计只能从老头子的身上解释了。在严楚汉离开的日子里，唐春秋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度日如年。突然接到孟秋报告说，铁杆汉奸方索瓦出山了。唐春秋顿时精神抖擞，还不忘记霍瘸子的资助之恩，又把情报通报给霍英山，以此向霍英山还一个人情债。霍英山虽然看起来咋咋呼呼， 但粗重有细。他是在进入祖基地狱之后开始动摇的。他清楚地记得彭一峰向他传达的老头子的指示，在挖掘伪军后面还附着一个特别强调，暂时不杀汉奸。他当时还问过彭一峰，一个都不杀。彭一峰回答得很干脆，说非常时期上级之所以这样强调，必然有深谋远虑，所以一个都不杀，除非特别指定的。因为彭一峰和龙文辉不在家，胡英山就有些踌躇。留守在杜家老楼的支队首长只有霍英山和许承哲。许承哲坚决主张出击，说方索瓦是著名汉奸，整个陆安州的汉奸全跟在这小子屁股后面，把他杀掉意义重大。霍英山说，可是万一杀错了怎么办？许承哲说，错不了，这狗日的把他父亲都卖了，认贼作父怎么会错？再说唐春秋都下手了，我们不动手，还落笑柄给唐春秋呢。许承哲这样一说，霍英山就倾向于下手了。一来是他不能比唐春秋落后，二来万一有个差错，这件事情是唐春秋发起的，也是姓唐的斗争。后来霍英山就下了决心，让冯存满抽调一个加强连，携带轻重机枪各三挺，其余火器尽量调整为连发步枪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月亮岭开进来。到了伏击地点才知道，这次行动居然还有荒协军配合。霍英山这才意识到自己出击是对的，一拍脑门说，我日他娘，这方索瓦真是气数已尽，连汉奸都恨他。说不清楚已经度过了多少个茹毛饮血的日月，也许一个月，也许两个月，不，在眼下的感觉中至少已经度过了半个世纪，差不多都快成野人了。在一个名叫圣泉营的古城环废墟里，他们休整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开始新的跋涉。在从圣泉营向眉山进发的途中，他们遇到了阻碍。一座陡峭的山峰横亘在眼前，荒木岗原判断了方向，决定向西迂回前进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感觉已经走了100多里路，可是还没有绕过这座山。眼下已是精疲力尽，荒木岗原也是气短心虚。他们决定不走了，准备就近找一个隐蔽的地方野营。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，先是岩下发现了一个山洞，进入山洞之后发现山洞很深，岩下有点害怕，说算了，这山洞没有底儿，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荒木岗原脑子一热说，进去看看。见岩下迟迟不前，荒木岗原把手枪压上火，交代岩下保持距离，然后就钻进了山洞。山洞幽深潮湿，但是空气并不稀薄。荒木岗原分析，这是一个贯穿山洞。这时候荒木岗原的愿望仅仅是穿过这个大山，不再绕路，还没想到会有更大的发现。不知摔了多少跤，走了多远的路，身上被划出多少血口，反正一直在黑暗和泥泞中摸索前进，好在始终没有断绝空气。洞里的青苔散发着刺鼻的腥臭，也昭示着生命存活的可能。走着走着，岩下突然叫了起来，
荒木阁下，你看。
荒木岗原伏在一块石头上喘着粗气，沿着岩下描述的方向向上看去，他看见了一条细长的亮光。沿着洞壁再往上攀登，他们终于就看清楚了，头顶是一轮丰盈的皓月。 他们沿着那一线光亮出了山洞，银夏不禁打了一个寒颤。山野月高风凉，虫鸣蛙叫，黑黝黝的山谷里风吹草动，如同隐伏的阴兵名将。荒木港元粗略地估算了一下，现在应该是午夜时分，从昨天中午钻进那个山洞到现在至少12个小时过去了。银夏说这是哪里呢？太恐怖了。荒木港元没有作声，他也搞不清楚现在身居何处。银夏说不能再往前走了，还是回到山洞里吧。荒木港元说就在这里露营，天亮再说。两人打开了背囊，吃了一点东西，就找个平坦的地方躺倒了。尽管累得要死，但是炎夏在后半夜还是没有合眼。这地方太陌生了，也太阴森了。月亮在头顶上移动，丝毫没有给他安全感，反而让他觉得这是另一个世界。半夜下来，炎夏更加憔悴了。终于他挨到了圆月西沉，东方渐渐泛起了鱼肚白，不久就露出一抹红色。炎夏再也撑不住了，终于沉沉地合上了眼睛。合上眼睛的炎夏就看见了故国的樱花，在那鲜艳的花瓣下面有一个裹着白布的箱子，箱子旁边竖着一根灵牌，上面写着炎夏小美神位。千代叶子鬓发散乱，泪流满面地坐在灵牌下面燃香祈祷。忽然一阵阴风刮进来，将冥币和香火掀起来，满天弥漫。那一双眼睛出现了，阴沉强硬。荒木港元盯着千代叶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炎夏背叛了天皇，临阵脱逃。为了惩罚炎夏，请你跟我走吧，到支那去慰问那些为天皇殊死搏斗的皇军，为炎夏的亡灵赎罪。”他看见千代叶子幽怨的眸子里流露出惊恐的神色。他说不，不能这样，我是炎夏军的妻子，我必须为炎夏军固守贞操。说完，千代叶子纵身向装着他遗骸的箱子撞去，鲜血顿时染红了白布。炎夏，炎夏，你这个猪了，醒醒，你快醒醒。炎夏睁开了眼睛，他出其不意的抓住了眼前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下士官，大叫：“把我的妻子还给我，把千代叶子还给我。”他的脸上立即挨了一拳。他癔怔了很长时间，才从噩梦中醒来，怔怔地看着荒木港元。荒木港元伸手往山下一指，说：“炎夏二等兵，看看那里是什么。”炎夏揉揉眼睛，沿着荒木港元手指的方向顿时清醒了。在不远处的山谷里，在如真似幻的晨雾的覆盖下，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座灰色的房屋。在两座房屋之间有一个空旷的场地，上面似乎有人影晃动。炎夏说：“妈了，我们终于见到人家了。”荒木港元低沉的吼道：“闭嘴，寻找可以接近的路线，近距离观察。”可是在太阳出来之后，他们才发现从这座山上没有办法靠近那个村庄，因为面向村庄的一面是一道突兀的陡壁。直到太阳升起之后，晨雾渐渐散去，荒木港元才从望远镜里大致看出那个场地千真万确，活跃着人影，至少有100人左右， 而且全都喝着步枪，他们在操练。荒木刚元放下望远镜的一瞬间，银霞被他的神情吓坏了。荒木刚元的脸上一片惨白，腮帮子上的肌肉情不自禁的痉挛。一定要接近，一定要接近。荒木刚元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天发誓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就是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要找的秘密军事基地啊，这里如果不是，那么哪里才是？荒木刚元的眼泪流出来了。可是怎么下去呢？银霞怯怯地说，我们还是想办法回到陆安州吧，向松广大佐报告才是啊。一定要接近，一定要接近。红木港员又吼了一遍，然后对银霞说，走，从东边绕行。银霞尽管一百个不愿意，还是站着静静地背起了背囊，跟着霍木港员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大约在早晨七点钟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安部，仍然没有找到接近村庄的路线。但是他们突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，从他们站立的地方不到2000米的距离上，在对面一个山根下，像是从山林里钻出来的，出现了一只马堆，前后共有8匹。荒木港元攥着望远镜的手在微微发抖，望远镜一直跟着那只马堆，直到马堆消失在山根的拐角处。荒木港元这才放下了望远镜，脸上的表情像是刚刚从冰洞中融化过来的。银霞君看清楚了吗？银霞说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看见马了。你看见那匹棕色的东洋战马了吗？没看清，好像是棕色的，是东洋战马。知道那是谁的马吗？不知道。荒木港元的眼睛里露出骇人的凶光，然后渐渐地温和下来，转身面向东方，深深地鞠了一躬。天皇陛下，在您的指引下，我们终于发现了敌人的秘密，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吧。我们将继续前进，排除一切困难，粉碎敌人的阴谋。宫林纪这段时间心里很不平衡，松冈看他的眼神越来越怪，居然还因为传单问题逮捕了他手下军官若干，关了半个月才放出来。要不是他发现的早，动作的快，二团团长常祥之就被他们杀掉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杀鸡给猴看，老子怎么对不起你们这些狗日的了？特别让宫林纪不平衡的是夏侯书城之流，利用帮助鬼子征粮之机大发横财。宫林纪虽然是行伍出身，但对于敛财之道并不陌生，几乎每次征粮他都要给夏侯书城算一笔账，光贱买贵卖这一项，他计算夏侯书城至少吞进去20000块大洋，加上高薪和利用职权销售白酒，也就是说，自从夏侯书城回到陆安州重新开张，他至少已有50000块银元进项了。算出这个数字，宫林纪害了一跳。这时候他才弄明白，夏侯书城可以花钱的地方太多了。只要有钱，哪怕战争把中国灭掉，他也可以跑到美利坚去。怎么能说钱多了没有用呢？